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7月24号到7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台湾景点讲真相的一点体悟，在景点修出了一颗珍惜众生的心。我投入景点讲真相这两年来，看到有一些同修可能听到有人交流中提到一天退了上百人，或一次把整车都退了，受到了激励也来到了景点，结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遂。讲真相陆客不想听，发传单也没人拿，来了几次后就不来了。其实来到景点，陆客不理你是常有的事，被陆客骂也是常有的事，整车退档的是有，但是整车不退的可能更常见。有的同修能够简单几句话让陆客明白真相退了，那是修炼体现出来的超常，让陆客从不想听到想听你讲，不愿退到愿意退，这就是一个慢慢提高的过程。如果同修因为开始的挫折感就不来，那真的很可惜。我这两年多来在景点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是在救人的过程中找自己的不足。回想这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就是修出了一颗珍惜众生的心。对我来说，退多少人不是目标，抱着一颗为众生好的心去讲真相，去发资料，做而不求。慈悲心越大，救人的力度就越大，体现出来的就是得救的人数的增加。回想自己在2011年初刚投入景点时，很注重劝退的人数，以为这样是精进，但常有同修要我帮忙时，心里多少觉得影响到我劝退的时间。直到那年年中吧，景点的协调人交换，有些同修对于事情上的处理认识上并不一致，景点不太平静，那段时间我退不到什么人，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整体的重要，知道要放下正视自己的心。但此后我又走入了另一个状态，我开始习惯花很多时间去整理景点资料等，同时心里会抱怨同修没有爱惜大法资源，那时甚至把整理资料放在救度众生之前，很重视那个自己观念中所谓的整洁。直到有一天，我被一个同修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说我的不是，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有100个理由可以反驳他，可是向内找后，我心里明白了，我确实错了。师父说，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选自曼哈顿讲法。我自认已救了不少众生了，把自己的观念摆在救人之前，不符合自己观念还对同修气得不行。有一阵子景点来了很多状况，警察、某国某新会、环保局等等，让我那一段时间每次去景点心情都很沉重。直到有一次我在拿展板时，看着景点人来人往的，想到师父讲的法，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慈悲心真正出来了，我真正体会到每一个众生都那么珍贵，是师父安排来让我们救的。那时我流下眼泪，之前的纷纷扰扰我都看淡了，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怕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众生的珍惜。师父说，妒忌心在常人中反映出来简直太厉害了， 在修炼界也历来反映得比较突出，公派之间互相不服气，你的功好，他的功好，说长论短的都有，我看都是祛病健身那一层次的。选自《转法轮》。以前看到有些同修很容易跟陆客打成一片，很容易劝退时，心里总是为自己着急，甚至酸溜溜的，认为他真相没讲到位。其实看不上别人，都是我的妒忌心在起作用。我一直没有面对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只是不当一回事，甚至在劝退时，心里有时是不自觉的在求陆客，让我退了吧，我今天要退多少人，隐藏了一颗攀比的心。直到那份珍惜众生的心出来后，我深藏的妒忌心、攀比的心就去掉了很多了。我有了帮助景点同修的心，看到同修在劝退时，默默帮他发个正念也好。现在真正体会到何为做而不求，抱着一颗为众生好的心去讲真相、去发资料，做而不求，救人的力度就越大。维护大法尊严的只有每个弟子的慈悲。师父说，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是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真正慈悲善的表现带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人的行为用人的手段创造出来的，是慈悲中产生出来的，是救度众生和你修炼中体现的。选自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在景点看到了几次，当艾某同某会来干扰时，本来邪恶是不起作用的，可是当有少数同修常人心动了，特别是争斗心，整个场就急转直下，陆客开始鼓噪起来，有些同修就因此误以为发正念没用，要采用更激烈的方式去护法。其实任何的方法都可以为大法所用，报警、走法律途径都是可以的，但那都只是一个用来提高的过程。我们不能依赖警察把邪恶赶走，不能依赖法律的判决结果去制裁邪恶，不能把广播的音量当作对抗邪恶的工具，唯有提升慈悲心的容量才是维护法的关键。在景点最近常听到导游对我们的一些抱怨，不外乎声音吵的问题，讲真相让人觉得骚扰客人的问题，有些部分我们真的应该注意一些。广播声充满整个景点，导游无法对陆客交代事情或讲电话，还有的讲真相紧迫盯人导陆客已经不耐烦了，用这种强迫的方式或许也能救到一些人，可是整体来看，可能有更多的人被推远了。我们的众生不只是陆客，还有导游、司机、居民、过路行人，都是我们一走一过要留下慈悲的，处处事事都要为他人着想，这个心就是慈悲的了。按照法中做，救人的效果是最好的。讲真相过程中遇到有些人认为共产邪党是一个正党，而我们一个修炼团体去对上一个正党，常被说是搞政治。可是若我们把共产邪党的本质讲清楚了，共产邪党表面是个正党，其实本质就是一个祸乱人类的邪教，我们与他们是正与邪的较量，善与恶的较量，他们了解后会很愿意站在我们这边的。我在 QQ 上讲真相时会把这段真相贴上去。中国在古时候被称作神州大地，因为生活在这儿的人都是敬天信神的，可是共产邪党却有计划地毁掉这自古以来好的信仰、好的文化，宣传无神论、邪说及斗争手段，使人民仇视佛法，最后使中国人的道德毁灭，毒物遍地，人斗人、人骗人、人人为敌。现在内地的癌症致死率高居全世界之首，你说中国人是不是被共产党害惨了？共产邪党才是祸乱中国人的邪教。我发现八成以上的人都是认同的，都觉得共产邪党太坏了，所以本质讲清楚了，众生都会感受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对他们有益的。师父说， 我所说的这个真相啊，包含的内涵很大。现在讲的是告诉人邪恶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真相，中共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相，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个真相，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在讲，这个真相人很难认识。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在讲真相过程中体会到师父的法就是最圆融的，按照法中做，救人的效果是最好的。师父在法中具体点出现在要讲的这四个真相，我们应尽量将主轴能紧扣这四个真相。不管广播的内容、展板的内容、电视的内容，应该要聚焦在这上面，过多枝节可能效果会打折扣。让陆客真正乐意去听真相。师父说，特别是中国人在谈话中，在面对大法弟子时表现的态度，是站在邪恶立场的。选自《讲真相的根本目的》。陆克在大陆就被灌输法轮功是反党、搞政治。如果他们来到景点，听到的是呼口号式的讲真相，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一直反复被问戴国红领巾了没，真相特刊封面就是共产党垮台前的丑态，或者头条报道共产邪党内部权斗的状况，我们可能只能救到少部分比较明白的。大部分的陆客很怕，受党文化洗脑很深，他们会觉得我们就是像共产邪党宣传的一样反党搞政治，也无法体会到我们是在救他。这些日子下来，确实看到不少陆客及一些台湾人对我们这样做不理解。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应该用智慧取代强灌，用善心取代急躁，用更喜闻乐见的铺垫，让陆客真正乐意去听真相，才能救到更多的人。在景点看到很多做得好的同修，陆客很乐意跟他们聊，自然大方地把真相讲清楚了。退了之后还跟你说谢谢，做到位了，众生都知道是为他好。我自己很多讲真相的智慧都是从法中得到的，以前我在景点就凭发不太出去，直到我看了一段法，师父说，你要想知道中共邪党是怎么回事，你首先得知道中共邪党是怎么想问题的，怎么思维的，怎么说假话的，这些最起码的东西都不知道，你得到的情报都是假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所以我之后在发酒瓶时，我会这样告诉陆客，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思考问题的，知道他是怎么说假话的，对你们做官做生意都很有帮助，知己知彼，步步高升。很多陆客听了，从不想拿到会拿，有的会会心一笑就拿了，还有很多会小心地放在口袋里。香港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在景点认识了两个北京来的老同修，从他们身上了解到，在北京这种邪恶集中的地方，如果正念发得不到位，法没学好，很可能出去讲真相就回不来了。让人深刻体会到，内地的同修是用生命去做三件事的。台湾的环境比较宽松，比较感受不到那种压力，而香港目前是邪恶集中的地方，同修也少，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体会到香港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参加香港的游行，也要求自己要像内地的同修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最后的时刻一起把香港给挣过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高与建立威德的机会。结语，我在撰写这篇心得时，回想了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与法对照后又找到了许多不足。原本出发点是希望能够分享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但是过程中也发现正是自己的心和显示心反出来，赶快去掉它。投稿真是一个好的提高机会。其实景点有太多做得很好的同修，希望他们也能出来投稿交流。以上是我这段时间个人的浅悟，若有不足之处，还恳请指正。 给学生讲真相的故事。随着政法进程的急速推进，人们明白的一面都在期盼着得到大法弟子对他们的救度。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有的很感人至深，有的发人深省。这里就说说我在给学生讲真相时的一些小故事。故事一，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学生，我和他打了个招呼，问了他有关学习上的一些事之后，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好处的，在危难之际念会保平安，学习遇到困难时念神会开启你的智慧的。他听了连连点头。接着我又给他讲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烈士就是死人，一个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带着一个染有死人血的东西是不吉利的，告诉他退出少先队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就能快乐健康的成长。他很高兴地说好，并连声说谢谢奶奶，之后他就转身走了。谁知刚刚走了几步，他突然回过头对我大声喊，我早就想退了。闻听此言我震撼了，这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说出的话，这是他觉悟了的本性，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故事二，一天早上我到某超市去讲真相，看见在超市门前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我就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准备给他讲真相。刚聊了两句还未切入正题，突然来了四个小学生，他们就坐在我们的座椅周围转来转去的玩起来了。老人担心他们偷他的包，就小心翼翼地护着。我说您别担心，他们是学生，不会拿您的东西。心里却想让这几个孩子快点走，我好给老人讲真相。可那几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想走的意思，还在那里嬉嬉闹闹的，并不时地望着我笑。见此情景，我想他们是来向我求救来了。但想到两天前我曾在这里劝退过四个和他们差不多的男孩，我问他们，有人给你们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们说没有，我就转而向他们讲真相了。那位老人见我给他们讲，就起身走了。这几个孩子很天真，也很好奇，我给他们讲红领巾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他们明白后都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又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的。他们听得非常认真，时不时的还提一些问题，如人是不是猴子变的，死后会去哪里，是不是真的有神佛的存在等等。我都根据我个人的认识一一给他们做了解答。想起他们那专注的样子，那渴求的眼神，我不由得感慨万千，众生真的是在盼得救啊。故事三，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到某广场去寻找有缘人，看到三个小女生在那里玩，我就走过去和他们聊起来，问他们读几年级，作业多不多，做完了没有等等，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回答着。我问他们听说过法轮功吗？他们说不知道。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救人的法，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危难时就会化险为夷的。特别是女生在遇到坏人时念这九字吉言，就不会受到坏人的伤害。他们都很高兴能听到这样的信息。接着我又问他们是不是少先队员，这样就很自然地谈到了红领巾的问题上去了。我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将这样的东西带在身上是不好的，现在天灾人祸多，都在讲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你们都是队员，只要从心里退出这个少先队组织，就能远离灾难，平安快乐。他们都很相信，都同意退出。这时一个女生说了，真的红领巾是不好，那天我奶奶帮我把红领巾洗了晾在阳台上， 我晚上起来上厕所，无意中我朝凉台望去，看见那红领巾，我吓得大叫，妈呀，吓死我了，把奶奶都叫醒了。我问，你看见什么了？她说，没有看见别的东西，就看见那红领巾挂在那里，觉得好恐怖哟。另一个女生也说，是的，我最不喜欢戴红领巾了，我就觉得红领巾戴在脖子上好沉好沉的，怪不舒服的，老师偏要我们戴，真讨厌。看来红领巾上附着的那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是连善良单纯的孩子们都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也充分证实了大法的真实不虚。故事四，一天上午，我和同修讲真相回来，路过某公园，看到一个景点旁边站着一群大学生，他们中有些人戴着学士帽，正准备在那里拍照呢。我们当时就走了过去，我发正念，同修给站在旁边的两个男生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保平安。很快那两个学生就退出了团队，我们又给了他们一些破网软件和酒瓶光盘等，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时其他的同学看见了，一下子都围了过来，同修又给他们讲，并问他们要不要破网软件，有的说要，还迫不及待地把手伸了过来。只有一个学生说不要，当时站在景点旁都摆好了姿势准备拍照的一个学生听到后急得大声地喊了起来，怎么不要，全要全要，都拿过来都拿过来。可能他是个学生干部，听了他的话，那些同学纷纷伸出手找我们要，我们把包里剩下的一些光盘、小册子和破网软件都给了他们，他们连声说谢谢。从这些学生们急于想得到大法真相资料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人真的是觉醒了。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动摇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坚定信念。特别是看到众生那得救前的期盼和得救后的喜悦，我深深地感到了乐在其中，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今后我将牢记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弟子正念组师友回天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新老学员11位，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12岁，大家都以法为师，互帮互学，共同精进。现在将近几个月内我们小组三位同修在修炼中出现的神奇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要做神不做人。 A 同修是部队退休的老医务人员，得法十几年了，得法不久就赶上了720邪恶迫害大法。他处在三代的军人家庭里，身边的干扰很大，他就是凭着有一颗信师信法坚如磐石的心走过来了。有一次他和战友外出办事，汽车出意外，战友当场被撞死，司机也受了伤，他只有一点轻度的脑震荡，平安无事。十几天前他摸出自己胃内有个硬块，有时小有时大，已经影响吃饭了，还牵扯到后背疼痛。和同修们交流后及时向内找，同修们也都帮助他发正念，他自己正念也很足。师父说了，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纽约法会讲法，他说，我要做神不做人。不管有多难受，他都没有向家人常人提过，没有耽误做三件事正念正行。在早上练第二套功法中，一位同修天目看到师父从他的胃里抓出一个肉块，黑紫色的血顺着师父的手指缝往下滴着。到六点钟发正念时，同修又看到师父将一个彩色发亮的丹 放入他莲花掌内。同修告诉了他，他说自己已经感到轻松了，胃不再胀了，还有饥饿的感觉。一根枯树根须挡住了汽车。B 同修60多岁，是个新弟子，得法半年多，一身病全好了。今年3月初的一天，他约好要和姐回娘家，儿子开着车停在他姐姐门口前的半坡上，儿子让他坐在车上，自己下车去叫人。刚走不远，就听到 B 同修喊汽车怎么动了，儿子急忙跑回汽车跟前，还好司机方向盘的玻璃还半开着，儿子半个身子爬进去，双手用力想让车停下，但是车仍然在向下滑。 B 同学回头看到下滑的汽车后面是一个崖，掉下去就是车毁人亡，太危险了，急忙催着儿子离开车。在 B 同学的强逼下，儿子无奈只好离开车。对于突然发生的这一切，儿子不知所措，危急时刻，坐在车上的 B 同修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车停住了！”儿子急忙跑到汽车跟前看，一个后轮已经悬空，另一个后车轮被崖边上的一个枯树的根须给挡住了。找来帮忙抬车的村民都说：“太悬了，太悬了！这么深的崖掉下去，肯定车毁人亡。这个老太太是个大好人，祖上积德了，天保她，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车被推上来后， B 同修不回娘家了，叫儿子把汽车开回家。一到家， B 同修就双手合十，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泪流满面，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从生死线上抢回同修。同修熙是新弟子，得法1年半，他得法时间不长，就和老同修们经常发真相资料，年年贴，救度众生。老同修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怕我就不修了。他跟随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做3件事情，他的身心改变很大。看到他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的母亲，前面讲的 B 同修就是他的母亲，和两个小侄儿，侄女13岁和侄子12岁，去年暑期也一起走进了大法修炼，他们都修得非常好，非常精进。今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互相切磋。晚上9:50，我们附近的5位女同修在一起练功，在练静功半小时的时候，西同修突然歪倒在一位同修的身上，又倒在地上。同修们看到他突然出现的这种状态，都站起来扶他。只见他脸铁青，右边的口眼歪斜，流着口水，腿脚胳膊都抽搐着，大汗淋漓，呼吸微微的，脉搏微弱，很难摸到，还拉了一裤子。73岁的老同修急忙说：“先把被子铺在地上，把它放平，赶快发正念，求师父救他。”我们4位同修，720以前得法老弟子，围着睡在地上的西同修发正念。一位同修从天幕看到许许多多的男女老少，都穿着白色的校服，好像脸上都带有怨气，抬着一口棺木，手里还拿着各种各样为死人送葬用的东西。同修把看到的场面说了一遍，老年同修说：“这可是关键的时刻，大家不要放松，发正念。”他一只手拉着睡在地上西同修的手，另一只手单手立掌，慈悲威严地说：“你们这些生命都听着，不管他前生是谁，今生他得了大法，就是李洪志师父的亲传弟子，他的一切我们师父说了算，今天都来了，这也是你们的缘分，也是你们的福分，你们都听我的话，和他善解吧，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各自都去转生吧，不要再干扰他了。”老同修话刚落， 在空中出现了一张高大的护身符，上面金光闪闪九个大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瞬间，那么多的阴间人一个都不见了。同修们围着西同修喊他的名字，念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拉他抽搐的腿和胳膊，他一点没有反应。同修们就把他抬到床上盖好被子。面对西同修如此严重的症状，大家都非常冷静，就是坚定不移，信师信法，不停地帮他发正念，求师父救他。到后半夜两点多，西同修意识有点恢复，他双手抱头，全身发抖，不停地喊，冻死我了，我头好痛呀，全身的骨头都痛。同修们给他盖了三床厚被子，他还在喊叫。于是同修们就抬他去卫生间，把他大便的裤子脱下来，用热水给他冲洗，再换上干净衣服。老年同修去洗他的裤子，发现他拉的都是脓血块和乱肉串串，其腥其臭。西同修不停地吐拉，一会抬他下床去卫生间，一会抬他上床，最后就叫他坐在马桶上，前面放个盆，他上吐下泻，就这样整整一夜。第二天同修们给他喂水喂饭流食，他吃啥吐啥还拉个不停，同修们就一直帮他发正念。老年同修告诉他，就听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只管吃饭喝水，不要叫肠道空着。西同修也很配合。西同修孤自一人，亲人都在外地，看到他头痛得满床打滚。发正念中，两位同修天目分别看到西同修小脑部位出血和整个脑组织呈青砖色。老同修就征求他意见，是不是去住医院检查一下。西同修坚定地说，我坚决不去，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身边虽然没有亲人，可你们比亲人对我还好，有你们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就是这坚定的一念，同修天目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他换了一个大脑。一个星期后，西同修有好转，大家就扶着他坐在床边上练动功。20多天过去，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在西同修自己坚定的正念中，在同修们帮助下，他终于闯过了这场生死大关。在这20多天里，同修们寸步不离，给他喂水喂饭，帮他洗脸洗脚换洗衣服。特别是73岁的老同修，一直让西同修睡在自己身边，日夜看护着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5位同修中有3位是搞医的，心里都明白，像西同修当时的症状是非常严重的，按临床表现是脑血管意外，又加上意识丧失时间太长，大脑严重缺氧又严重脱水，要发生在常人身上恐怕就没命了，就是抢救活了也是个植物人。只有这神奇的大法，慈悲伟大的师父有回天之力，现在的西同修身体很健康，红光满面，白里透红，人也变得年轻，走路生风。40多岁的他看上去只有30多岁。我们身边的常人知道了这件事后，都称赞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神奇的事还有很多，仅把近期发生的这3件事写出来，以此来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们学法小组全体同修一定做好3件事，多救人，真修实修自己，紧跟上师父正法，珍惜宝贵的时间。
有时候，为别人着想的背后，也藏着私。 一次，我让一个同修给买一个播放器，同时让他帮我把五套功法和师父讲法内容下载上。当时我一再说，一定要买那种小的，80元一个，带着方便，操作简单，按哪个键就是哪套功法，一看就会。我曾见一个同修用过，同修说行的行的，就走了。可是几天后，同修给我送来了一个大个儿的播放器，价格200多元。同修说这个比你要的那个好，虽然钱贵一点，但这对你肯定不成问题，我给你做主了，而且功能全，视频、收音机、音乐等什么都有，样子也好看。当时虽然同修高兴地给我介绍了这么多，但是我心里多少有点别扭，因为我这把年纪就喜欢简单点、实际点，一复杂了就懵，操作不了还误事儿。可是同修把东西拿来了，我不能因为不随自己的心愿就不要。收下后我问，这东西操作简单吗？同修说简单简单，于是便告诉我怎么使用。可是教了我半天，我还是似懂非懂，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后还是没会。同修走后，我又试着使用，却怎么也找不到要找的内容，最后还乱套了。更重要的是，这东西太复杂，不是一点就来。最后没办法，我只好把这机子送给了一个年轻同修。为什么发生了这档子事？我开始挺怨同修，你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给了我，这不害我吗？本来我想要一个简单的，你却给我一个复杂的，我咋用啊？是你用还是我用？表面上是为我着想，其实还不是用你的观念和思强加我呀。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找了自己。这一找，发现同修的做法真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很多相似之处。自己在平时做事时就有同修的状态，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好做个主，表个态，自己力没少出，对方还不满意。特别在同修项目配合上，说是无条件的配合，过程中还是有许多个人观念和我的因素隐藏在其间，甚至很固执，这和旧势力干扰师父正法的表现很相似。我意识到这种表现是自己还没有脱离旧宇宙生命未思属性的体现，是旧宇宙生命在幻念时的变异行为。如果不是修炼了大法和用大法归正，我真看不出这种不对有什么不对。那么我会一直对下去，直到走向灭。我还发现这种表现有时候很自然，很习惯，甚至不好意识到。受此触动，我想今后做事要真正的从内心里为别人着想，不带有自己的一丝观念，不带有一点私，一定的，一定的。
只有清理好自身，才能学好法，发好正念，破除病魔的干扰。近一段时间，发现本地一些同修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学法发正念的质量，当然也连带的影响到修心与救人的效果了，甚至还导致一些同修长期处于被邪恶干扰造成的病业磨难状态。为此应引起同修们的高度重视，并且尽快的解决。一、突出的问题及表现状态。一个是有些同修学法的时候犯困，或学法不入心、不尽心，学完法后不知道学的是什么， 这绝不是个小问题，实质上已经关系到能不能学法得法的根本问题。试想一下，如果学不好法，怎么悟到不同层次的法理？悟不到各个高层次上的法理，怎么用不同层次的法理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和提高呢？这样一来，我们的修炼救人岂不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另一个是有些同修发正念的时候胡思乱想，或者是犯迷糊，立掌时倒掌，莲花手印合拢，不但达不到发正念清除解体邪恶的效果，而且这些不好的念头会在自己的空间场内增添一些败坏的物质。因为师父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如果长期如此这样发正念，自己空间场的败坏物质会越来越多，没被清除的邪恶也会越聚越多，这些败坏的物质和邪恶必然会迫害自己的身体，干扰自己的发正念和学法修炼，有的甚至被迫害的长期处于病业状态。如此的状态怎么去证实大法，怎么去救度众生，完成不了住持正法的神圣使命，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二，重视清理自身空间场。综合以上所说，学法和发正念的不正确状态已经成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想到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地区要制作一批纯棉的服装，为此特别种上了纺织棉布的棉花，也相应的建好了棉纺厂和服装制作厂。结果这一年因为种植的棉花管理不善，没有收成，所以前功尽弃。这个故事说明的道理在于，做事要抓住源头和关键。鉴于此，建议同修们要高度的重视清理自身和自己的空间场，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每天的发正念和学法的质量。每次发正念必须要先清理好自身，最好每天能够挤出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清理自身，要求做到完全用师父讲法的内容，也就是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必须做到一个字也不错，可以多次的重复师父的这项讲法内容，集中全部念力，把自身清理的纯之又纯，为学法和发正念创造出良好的先决条件。据了解，外地有一个假同修，以前学法经常思想溜号，发正念犯困倒掌，后来长期处于病业磨难当中，后来经过学法切磋，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然后就经常背诵师父关于清理自身的这一段讲法，走路时背，吃饭时也背，睡不着觉时也背，甚至每天都挤出大段的时间坐下来集中全部念力清理自身，真是佛法无边。假同修终于改变了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迷糊的状态，这样一来能够做到学法入心，当然也就不断地悟到了法理，所以在修心方面也就能用法来指导自己，归正自己了。最后黑手乱鬼再也没有空子可钻了，他的病业假象也就彻底消失了，又能够重新的投入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了。三，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注重发正念的质量，加大力度多发正念。今后再给临时处于毕业假象中的同修发正念，一律不提个人的姓名，也就是要站正发正念的基点，在总体上针对迫害当地大法弟子肉体的邪恶生命发正念清除，也就是彻底解体在本地大法弟子中自造病业假象迫害大法弟子肉体， 干扰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黑手乱鬼、恶党邪灵等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法证乾坤，邪恶全灭灭，法证天地，现世现报。法证念的过程就是除恶的过程，是正邪大战，因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强大的正念，唯我独尊的气势彻底解体，清除邪恶。正如师尊在正念经文当中强调的，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同时还应该要注意自己的手势，如果不端正必须马上调整过来，切不要我行我素不以为然。你如果解体不了邪恶，邪恶就会反过来干扰迫害你。不是已经有同修被夺走肉体了吗？这难道还不能够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吗？全盘否定邪恶各种形式的干扰和迫害，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全盘否定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肉体迫害，即使同修有漏也绝不准许邪恶迫害，因为黑手乱鬼都是应被淘汰的生命，绝没有资格以任何借口考验迫害大法弟子。而且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有哪方面的不足只能在大法中归正。再就是不在背后议论同修的不足，不给邪恶迫害提供依据口实。四、善意的引导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真正主动的对照大法向内找，一旦找到不足或差距以后，马上按照大法法理归正，千万不要再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例如应该要赶快的去除怕心、妒忌心、怨恨心、名利心、色欲心、安逸心、显示心、依赖心、证实自己的心和医学观念等等，只有实实在在的去除执着心，才能够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就像师父在红营二当中所讲，了却人心恶自败。还要在法中引导帮助同修正念正行除病魔，从法理中我们体悟到，要完全否定排除迫害，不但要具备符合法理要求的正念，更要拿出符合法理要求的正行。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这个也干不了那个也做不到的病人，而是要在行为上真正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讲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正如师父在曼哈顿讲法当中指出的，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当然也就能够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综合以上所说，如果我们按照法理的要求清理好自身，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排除了干扰，就能做到静心学法，悟到不同层次的法理，也能够发出解体邪恶的强大正念，病业假象也会消于无形，从而也就能够修好自己，很好的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感谢同修的善意提醒，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要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否定病业，大法弟子修炼早已走过了个人修炼阶段，进入正法时期尾声， 却还有不少修炼人被病业或大或小的干扰着，不能完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病业，还在消极的承受消病业。这是否是对病业的认识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上，在认识上没有跟上来，没有根本转变过来，没有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病业，才被病业严重的干扰迫害。有的修炼人甚至被病业迫害夺走了修炼人用来修炼、用来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宝贵肉身。从学法中我们知道，720以后，师父就没有给我们安排大的关和难了。那么一些修炼人为什么还会被病业严重干扰迫害，显得关难很大呢？师父说，在邪恶的环境中，特别是中国，因为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多，它会迫害你。邪恶因素在国外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压力没有了，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认识到在正法修炼中，修炼人出现的病业是旧势力干的。我们要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否定病业，师父否定的我们也要否定，师父不承认的我们也不承认。不要站在个人修炼的认识上简单的认为是消病业、消极承受。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没有病，我们要从自己思想中的一丝一念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病业，不要让消病业的念头在自己的思想中出现。在思想中出现的消病业的念头，就是承认了它，就是接受了它，就是要了它。旧势力就抓到了迫害的把柄，它就会破坏性的加重病业迫害。我们要用在法中的正念来抑制思想中消病业的念头，来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病业。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修炼人当病业现象出现时，思想中不要想是在消病业，要记起师父讲的法，用法来加强自己的正念。在思想中要想这是好事，是师父在给我们净化身体，再把我们的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再出功，再出功能，这是我们的本体在向神体转化的过程。在认识上，从个人修炼中的消病业的认识上根本的转变过来，同时踏踏实实用向内找的法宝，找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找出自己修炼中一丝一念的执着，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好自己，使自己符合法在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我们就能否定了旧势力安排的病业，我们的身体就在向神体转化，直至我们归位时身体达到神体标准。下面是我两次否定病业的简单经历。一次是一天吃完晚饭后，我在厨房洗碗，突然脑壳昏眩，天旋地转，就要倒下去了。我思想自然产生一念，好事，师父再给我掌功了，脑壳昏眩现象瞬间消失。还有一次，右耳突然间嗡一声，好像被蒙上了一层东西，耳朵被隔音了，我思想自然产生一念，天耳通，瞬间耳朵恢复正常。以上是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体悟，希望能对同修否定病业有所帮助。
学法中的一点感悟。最近在学习转法轮时，对心性提高中的一段法有了新的领悟。师父说，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儿，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一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二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得呀？对小孩说，咱不要，咱若要自己去买。小孩不高兴了，让你买你还不给买，我自己摸一个你不让我要，哭着喊着不行，没办法，只好推回家去了。回去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去给他们送钱吧。转念又一想，奖券也没了，我把钱送给他们，他们不得分了吗？干脆我拿钱送单位去赞助。过去学这段法，一直理解为是修炼人不能贪图小利，不能得不义之财。多年来对这段法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前天晚上与同修一起学法，当听到同修读这一段时，我突然明白还有另外的意思，就是修炼人怎样圆融与常人的关系，遇事怎样为别人着想。试想，如果北京那个学员面对吵着要摸奖，摸到自行车后又非要不可的小孩怎么办？作为修炼人，知道不能要不义之财，但是常人他不理解。这时如果采取向前顶的办法，就是强制小孩不要，当然也许能行，毕竟是小孩，他得听大人的，但是可能会出现小孩大吵大闹，引来别人围观的场面，别人会觉得这个大人怪怪的，甚至连小孩的母亲也会抱怨他这么傻，也许会因为这事闹出家庭矛盾。这种时候就采取退一步的圆融办法处理好，先顺着孩子一点拿家去，然后再想办法付钱。再怎么付钱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为别人着想的问题，如果把钱送给搞摸奖活动的人，他们私自分了，不是让他们造业吗？这个学员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钱送单位去赞助，这样既不失修炼人的原则，也让常人能够理解。我想这就是圆融常人这一层法理。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生活修炼，做事应该注意常人的感受，要能够让常人理解，这样才能弘扬大法和救度世人。联想到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有很多时候往往处理不好与家中常人的关系，总是埋怨家人这不对那不行，总是看不顺眼别人，其实就是我们无意中在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常人，实际是做不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常常不自觉犯这样的错误。我家人还没有修炼，但是他们是常人中的好人，我老是抱怨指责他们，有时让他们反感，这时还认为是别人的不对呢，其实就是自己没有站在常人的角度看问题，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也许是师父看我长期不悟，在点化我。我还知道有这样两位老同修，一位的儿子是协党部门的小头目，经常吃吃喝喝的，生活不检点，老同修很着急，说了多次他也不听。一次老同修着急了，狠踢他一脚，他儿子觉得很丢面子，后来再劝他三退，他怎么也听不进母亲的劝告，关系闹得很僵。老同修很后悔，说现在社会潮流把人都推到这份上了，踢一脚管什么用？如果当初抓住重点，先劝三退，然后慢慢再归正他的不良行为，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还有一位同修对子女的情很重，对儿子放弃修炼走不回来十分着急，没招了，就跟他儿子拼命大闹一场，结果不但儿子没回来，自己被邪恶钻空子了，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很长时间才归正过来。这样的例子很多，教训也很深刻。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改变家庭环境要用善的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协党的党文化里，遇到问题矛盾都是向外找，找别人的不对，埋怨指责，总是强调自己的对，甚至利用暴力迫使别人服输。这样的思维方法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导致家庭矛盾重重。大法弟子要想改变家庭环境，就不能采用这种党文化恶的办法，就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办法来对待。有位老年女同修，每次把真相资料整理好，准备出去发资料前，都要把真相资料藏好，怕被老伴找到阻止。一天，她把真相资料分门别类的整好，放在窗台下，出去办好事，回来拿资料时不见了，他就急中生智，到房间里问老伴，咱家是不是进贼了？老伴愣了愣说，没有呀。他说，没有进，我放在窗户台下的一包东西怎么不见了？老伴赶紧解释说，我没看见。他心平气和地说，你不是会算吗？你快给画画算算，看东西能不能找到。老伴真的煞有介事地在纸上画了画，又掐指算了算，说东西在屋里某某地方。他二话没说，就去把真相资料拿出来，出门去了。有位刚得法不久的女学员，她的丈夫受中共邪党的毒害，认为学了法轮功要进监狱，看到她偷着学法轮功很生气。一天，这位新学员在丈夫生气后，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学法轮功前，咱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现在我学了法轮功后，每次发生矛盾，我都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找我的不对，也不和你争吵。她的丈夫说，你现在不一样了，不会和我一般见识了，你要做高境界的人了。有一次，他的儿子在幼儿园里咳嗽了一下午，他去接时，老师说，孩子咳嗽了一下午，赶快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别耽误了。他回来后，并没有急忙带孩子到医院去，他的丈夫不愿意了，他就问孩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种是到医院去打针吃药，你选择哪一种？儿子想了想说，妈妈，我选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吃罢饭，孩子躺在床上，他就给孩子念真相资料上的传统文化故事与相信大法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故事。孩子非常想听，连呼太神奇了。到了晚上十点多，孩子还要听，考虑到第二天要上学，他就劝孩子睡觉了。整个晚上，那个孩子没有咳嗽一声。第二天，他的丈夫在事实面前服气了，起了床第一句话就是，我看电视，你学习看大法书吧，开始支持妻子学大法了。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精进要旨，清醒。 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这救度众生越来越紧迫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些大法弟子的家庭环境没有转变过来，自己的家人也是众生啊，也是要救度的对象啊，改变家庭环境一定要用善的办法，用大法修炼出来的纯正的慈悲去对待，就能改变家庭环境，就能救了自己的家人。
收去对嗜好的执着。家里的老年同修虽修炼多年了，仍有收藏的嗜好，白天没什么事做，就摆弄古董玉器之类的瓶瓶罐罐，浪费了很多时间。为此我和家人同修都很着急，不少同修来家里学法时，或多或少的也都向他提醒过。比如收藏佛像，这里面涉及有不二法门的问题，还有同修提示他去掉对收藏的执着，可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执着的严重和危害性。再看看自己身边的同修，包括家人同修，不少人也有这类嗜好，或称是瘾好吧。有同修觉得自己去逛古董是去讲真相救人的，我认为有这样想法的同修不妨要先向内找，到底是因为什么使自己老爱去那里逛呢？初衷是什么？真的是为了救人？其实当我们走出家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资料讲真相救人的，而去了那里，面对喜欢的物品，就会时常要花钱买些收藏品回来，在金钱、时间、精力方面的耗费都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的年轻同修业余时间迷恋网络，喜爱网聊，甚至聊上了瘾，不仅荒废了时光，而且无形中滋养了自己自身的执着，如色欲心等。而旧势力在另外空间里，每时每刻都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每个修炼人，强烈的执着心不去，就容易被他钻空子，让你对自己的瘾好更加执着，没有了想学法救人精进实修的正念。想想师尊为我们的巨大付出，再想想今天正法时期每位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真得警醒了。现在的时间被师尊越推越快，即使精进的同修每天用智不分地去做三件事，还感觉时间不够用，何况这样的浪费时间呢？有以上或其他嗜好的同修，假如你仍觉得我不过是有个小爱好而已，那么请你真诚地扪心自问，自己能够静心学法吗？如果不能，原因是什么？师尊要求的做好三件事，每天又做了多少？师尊告诉我们，只有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功成圆满随师还，写出此文，望同修都能相互直言提醒。正法已到了最后时期，师尊为我们而延续的每一天都应该用来救度众生的， 切不可沉溺在常人生活的喜乐和瘾好中，忘记了自己的誓愿与使命啊。
对色欲的体会，其实我看到欲是另外时空的低灵，像蛇一样的东西，等到它很强时会变得半人半蛇的，使人体变异，极其肮脏恶心。它能控制你身体的一部分，最开始时可能是一个器官几个细胞，等你不断放纵它，它就慢慢扩张，慢慢变强，最终可能会控制你全身的细胞。等到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完了，没有救了，也就是说十恶不赦了。这个低灵在他的世界中，他也有魔王，在控制人性器官的时候，他同时会控制人的大脑，等到越来越强时，他会支配人的大脑，他以人的精血为能量，他靠吸取人的精血为生，如果隔一段时间没有卸掉的精血之气来供他吸取，那么他就会饿，会非常痛苦，因为他控制了人体的细胞甚至大脑，所以他就会将这种痛苦反映到人体上，人就感觉非常痛苦，这时欲望就产生了，会行邪淫之事，卸掉了以后，等他吃饱吃够了，那么他就满足了，人这时也平静了，也就不会再感觉到痛苦了。如果人一味地满足他，那么他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控制你的身体，就像吸毒一样，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所以得克制它，正念灭它。如果一个常人的意志足够坚定，是能够活活饿死这些东西的。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只要我们念够坚定，法学得好，师尊会帮我们拿掉这东西的。我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情境，就是这东西它能入侵人的大脑，会在另外空间，在它的范围内产生无数很小的蛇一样的东西，而且更可怕的是，它还能与人体的生命信息合体，产生半人半蛇的怪物。这个时候，人体的生命信息就已经变异了，与它交合成那种怪物，会不断繁衍，变异下去控制人的大脑。这个时候就极度危险了，它会不断在人脑中产生一些极邪的邪念。很多同性恋和乱伦的东西，就是大脑被这些半人半蛇的怪物所控制而变异，成为这样，这个人已经基本没救了。如果不修大法，等待他的只有形神全灭的。另外，人卸掉的那一瞬间会感觉到快乐，其实那不是你的真正感觉，那是这个低灵的感觉，它控制了你的部分器官和细胞，所以被它控制的那部分细胞和器官会感觉到快乐，就像附体控制人一样。其实他天目根本就没开，是那个动物控制了他的大脑，那个动物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往他的大脑上反应，他就以为自己天目开了。转法轮，在人卸掉精血之气的时候，是他最满足最期盼的时候，就像恶鬼看到食物一样，所以会产生那种很快乐的感觉，反映到人体上，人不是为这个活着。人类很早的时候，欲望这个东西是极淡的，仅仅是为了维持人类繁衍后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不断放纵它，使它的能量不断扩大加强，最后直到现在，人类已完全被这个东西控制了，变异了，已不再是人类了。如果不是大法开传，这种人类早就该销毁了，因为它已经污染了宇宙。人自己的东西是完全受自己意识支配的，就像人的手脚，让它怎么动就怎么动，不让它动它就不动。不完全受自己支配的就不是自己控制的，是被外来低灵控制的。人的性器官是不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因为这个低灵在控制着。人类非常可怜，被这个低级的东西所控制，还觉得很快乐，太可悲了。这是什么东西？人是万物之灵，怎么把自己交给这种东西控制？人类不知道没有欲望的感觉， 所以觉得有欲望才快乐，追求欲望的感受，无法想象没有欲望的感受，就像猪无法想象过人的生活一样。去掉欲望后，那才是真快乐，不再有性欲的干扰和痛苦，宁静安详，美妙无比，语言也无法形容，只能自己升华到这一步才能知道。以上只是个人所见。
倾盆暴雨中见证大法的神迹。2013年7月3日，我和同修们在讲真相中，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已是下午一点多了，我们准备往回返。到了汽车站，还有一位同修没到，我们知道他还在给世人讲真相未完，就边发着正念边等。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天下起了小雨，天际那边已是乌云滚滚，眼瞅着大雨就要下了。这时那位同修赶来了，正好这时车也来了，我们刚上车，吼，狂风卷着暴雨哗哗下了起来。我心想，这雨也来得太猛了，这到家衣服不得湿透了。又一想，怕什么，有师在，有法在，不会的。我目视着车的前方，心中背着师父的红银红，正背着，突然看到我坐的汽车车轮飞速奔驰，越来越快，像箭一样穿越云层，云层下面是乌云滚滚，大雨倾盆，上面呈现在眼前的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非常壮观的景象，我无法用语言表达，两重天啊。一会儿就到站了，我在阳光下回到家中，进了屋往窗外一瞅，那大雨就像瓢泼的一样，望着外面的大雨，我内心无比的激动。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们走了另外的空间，让弟子躲避了这场大暴雨。不单是我，一起回来的同修都没挨浇，都是进了家门，大雨接踵而至的。这是师父的呵护与鼓励啊。其实，这20多年来，师父从未离开弟子身边。尤其在这14年的血雨腥风中，严寒酷暑中，风里雨里雪里，危难之际，师父时刻都在加持和呵护着弟子，弟子才能走到今天。弟子无言表达感恩的心情，唯有做好3件事来回报师父，回报大法。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
小弟子原地学习音乐创作会讲法的体会。最近我和小宝学习了师父的讲法，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学完法后，小宝有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小宝看到在一座高高的山顶上坐着一位道人，手拿一本乐谱，此景象征着古典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过了很长时间，看到一个脏球不断地从山下往上滚，脏球身体内都是垃圾，比如摔碎的啤酒瓶、酒罐子等等。这个脏球滚到山顶上，把那个道人挤到山下去了，他占据了山顶。此景象征着那些现代派的魔性音乐登上了人类的舞台，比如摇滚、爵士乐等等，放纵人性恶的一面，失去理智的狂吼。当那个脏球正在得意洋洋时，一群仙女飞过来，再仔细一看，这群仙女排列成两个字，神韵。这两个字的一笔一画都是一个仙女。神韵站在了这座山的山顶上，那个脏球很不服气，还想爬上来。当它快上来时，神韵的神字里面的笔画撇，也是一个仙女。他那长长的大袖子一甩，脏球就彻底滚到山底下去了。这象征神韵已经登上了人类艺术的顶峰，成为了世界一流的艺术团。 神韵有古典音乐的内涵，又有西洋音乐的宏大气势，吸收了中西方传统音乐的精华，采用中西合璧的乐器配合，真的是极尽完美。神韵这两个字又飞上天空，神字变成一架钢琴落到山顶上，而韵字变成一把二胡也落到山顶上，钢琴伴奏，二胡演奏，飘出来的音乐好像在倾诉着主佛正法的悲壮与艰辛。
五岁小弟子正舍恶人，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只上过小学一年级。我有一双儿女，都是大法小弟子。儿子小慧在娘胎时就闻到佛法了。本文主要是讲述一下他的几个故事。一，两岁半时与我进京正实法。我们家族中有21人修大法，在中共打压期间，有13人同时被非法关进黑窝，其中小儿子那年才两岁多，也与大人一起关进了看守所。1999年720后，我决定进京正实法，但丈夫反对我去，骂了我半宿，后半夜一点钟骂累了就睡着了。我当时不敢收拾随身衣物，只好拿一块纱布包了一个衣服包，我想带小儿子走，又怕他太小，才两岁多，不知半夜能不能醒来。我就心里对师父说，要让小慧去，就让他现在就醒来吧。心里想着呢，这孩子真醒了，还坐起来了，并拽起我的衣服包就往门口走。我也明白小弟子也想正实法，立即抱起他，拎起衣服包去了北京。来到北京，我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7万多元给同修们正实法用，自然接受同修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因为要照顾同修的往来住宿，我没时间管儿子，就把他托付给同修，同修又辗转托付到我妹妹同修那儿了。后来妹妹被非法绑架，小慧便与她同时关进看守所。她不哭也不闹，非常懂事，就像大孩子一样。两天多后，邪恶才把小慧放回来，我则成了邪恶眼中的所谓重点人物了，几次被关进黑窝，受尽万般苦难。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母子分离的生活。二，洗脑班上直呼恶人姓名。有一次，当地610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我家几口人也同时进去了，其中有小慧的爷爷。那些恶人在洗脑班上放映毁谤大法的录像，接着就放10多恶警在小慧爷爷家抄家的录像。小慧看到爷爷的录像时，在我的腿上就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大声对610头子喊道，毙了某某某，610头子的名字。我立即把小慧高高举起，顿时洗脑班100多人屏住呼吸，感受那震慑邪恶的声音，那么感天动地，激励着在场的大法弟子勇敢地反迫害。那年小慧才5岁，可想而知，洗脑班不了了之了。大家都走后，那个610头子让我留下来，问孩子几岁了，其实他那时也只有4岁多，我说5岁了，那个610头子说，我干的什么事啊，连小孩子都要毙了我。我当时就趁机给他讲了真相，他这次也听进去了。三，妈妈抱我一下吧。我曾4次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被迫害近8年时间，孩子今年17岁了，整个的童年几乎都是在与母亲分离中度过的。他想妈妈，但又非常理解妈妈。我回来后，同修也总去我家，我也忙于正实法救众生，根本没时间管他了。但孩子很懂事，总是帮我们做正实法的事， 同修来我家，他都热情招待，还不愿让人走。有一次来了一残疾同修，他就整天楼上楼下的背他，从无怨言。他从来不乱花钱，我没时间做饭，他就自己做，有时还给我们做呢。我要让他办点事，他的要求就是妈妈抱我一下吧，我就满足他，抱他一下，叫声好宝贝，他心满意足地走了。有的同学问他，你都多大了还让妈妈抱，他就含着泪说，我都17了，我跟妈妈在一起才几年呢。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